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专家预测秋季可能会有第二波疫情爆发。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向纽约运送冷冻车作临时停尸房。国际油价创18年新低，台澳防疫合作双方受惠。通用改造两家工厂生产口罩和呼吸机。疫情严峻，丰田汽车欧洲所有工厂暂时停工。不顾防疫规范一再举行大型礼拜，美牧师被捕。客运量急降，加拿大航空裁员超过 1.6 万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一，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斯对记者表示，今年秋天很可能还会再次爆发中共病毒。当敏感疫情的二次爆发时，川普总统回应说他希望不会发生。不过他亦强调，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交疏离措施后，病毒预计在夏季将消退一段时间，政府已经做好准备，以防病毒在秋季返回。福西对此表示赞同。福西认为，如果病毒在秋天返回，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他表示，显著的差异会包括在爆发开始时就具有更高的测试能力，以及在个人生病时实行更好的联系追踪。此外，美国的疫苗亦正在开发当中。福西亦预测，即使美国采取了积极行动，亦可能有10万至20万美国人死于中共病毒。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危机的严重性。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礼拜一表示，将向纽约市运送冷冻卡车，以作为临时停尸房，收留病死的中共肺炎患者的遗体。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纽约地区行政长官艾森说，军方已经向曼哈顿的验尸官办公室提供了42名医务人员。当被问及麦迪逊广场花园是否改建为临时停尸房，艾森排除了这一想法。纽约市长白思豪礼拜一表示，纽约市正在为死亡人数急剧增加而做准备。白思豪说，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担心最坏的情况在4月份不会结束，而是要持续到5月初。上个周末，白思豪表示，他授权对那些在公园和游乐场没有遵循适当社会疏离措施的人士进行罚款。如果有人不遵守警务人员的警告，可能会被罚款250美元至500美元。美股近日出现强劲反弹，但国际油价却持续创下新低价。布兰特原油礼拜一跌到 22.58 美元一桶，是2002年11月以来新低。西德州原油亦一度跌破20美元大关，同样是18年以来最低价。造成原油下跌的主要原因是需求面受到中共病毒影响，全球用油需求减少。供应方面又面临沙特和俄罗斯的恶性竞争，造成短期油价出售压力沉重，但长期而言，第二季之后油价很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分析师估计，受到疫情的冲击，全球4月的原油每日需求已降到2000万桶，是正常时期1亿桶的 20%。 如果这个时候俄罗斯和沙特持续扩产削价竞争，未来几个月内油价恐怕会一路探底。台湾经济部礼拜一表示，台湾已同澳洲达成的防疫物资合作，将向澳洲购买100万公升的酒精原料，澳洲就向台湾采购3吨不织布材料。 中共病毒肆虐全球，台湾经济部礼拜一在脸书贴文讲，在这次疫情中，不单止让世界都看到台湾的防疫实力，亦让国际友人看到台湾制造的实力，我们可以互相支援共同防疫。经济部表示，台湾和美国签署台美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在外交部的协助下，台湾和澳洲亦达成防疫物资的合作。经济部表示，这次的防疫合作让台澳两国人民都受惠，获得需要的防疫物资，亦有助双方对抗疫情，达成双赢。据 CNBC 礼拜一报道，通用汽车正在迅速将两家工厂转化为医疗用品生产厂，其中在密歇根州沃伦市的一家汽车工厂将生产经 FDA 批准的一级口罩，在印第安纳州科莫的一家零部件工厂将生产呼吸机。通用汽车礼拜晚表示，这两个项目正在进展，这个礼拜计划开始在沃伦市的工厂生产外科口罩，并同位于华盛顿 DC 的医疗用品公司 Frantex 合作，尽快开始生产呼吸机。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正式启动国防生产法，要求通用汽车等公司优先处理联邦政府的当务之急，生产呼吸机，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国防生产法是朝鲜战争时期建立的一项法规，可以命令美国公司生产在国家紧急情况下短缺的物品。日本丰田公司礼拜一透露消息讲，为压制中共肺炎疫情的扩大，丰田将从3月30号至4月3号暂时运营俄罗斯工厂，而此前已经停工的英国、土耳其等其他欧洲6国的工厂，最快要到4月20号以后才能够复工。丰田汽车还延长了巴西和马来西亚工厂的停产时间，泰国的三家工厂将停产大约10日。据日经新闻报道，丰田公司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工厂原定到4月3号为止停产，现在将停产时间延长两个礼拜至4月17号。另外，丰田汽车公司亦对日本国内工厂实行了停产措施。3月23号，丰田宣布，由于中共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全球订单减少及需求下跌，日本国内5家工厂7条生产线将从4月3号起停产一段时间。佛罗里达州警方礼拜一逮捕一名福音派牧师，因为这名牧师违反中共肺炎防疫规范，一再举办规模数百人的大型礼拜。 CNN 报道，58岁牧师霍华德·布朗因在坦帕举行两场礼拜，被以非法集会、违反隔离命令两项罪名逮捕，这两项罪名都是属于二级轻罪。警方推文表示，霍华德·布朗蓄意且一再漠视州及地方公共卫生命令，置他的公众和我们的社区于危险中。霍华德·布朗并没有认为中共病毒是重大威胁，指控媒体煽动宗教偏执和仇恨。他认为他的教会在疫情期间提供基本服务，因此有必要保持开放。警方发出逮捕令后，霍华德·布朗主动投案，并在一个钟头之内缴交500美元保释金获释。到礼拜一为止，佛罗里达州有5400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63人死亡。从这个礼拜开始，加拿大航空公司将裁员16500人，因为该公司受到中共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裁员将持续到4月和5月。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将裁员15200名工人和1300名经理。加拿大航空表示，为期两个月的裁员将影响公司大约三分一的管理，行政和支持人员亦包括一线员工以及总部员工。加拿大航空还表示，临时裁员计划是为了降低成本至少5亿元，其中包括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卢梭的承诺，他将放弃自己全部的工资，而其他高管团队将放弃工资的 25% 至 50%。 这个月初，加拿大航空的空乘人员工会说，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将有5149名机组人员被临时解雇，新宣布的裁员不包括较早时的裁员。有媒体获得加航给员工的内部通告， 称除了协助由外地撤侨及主要营运工作之外，公司会在本季大部分时间暂停营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首相染疫仍活力充沛，一幕僚出现症状。亚太武汉肺炎疫情几时结束？世卫官员说终来得早。同僚染疫心惶惶，亚马逊仓储员工罢工抗议。富莫炭呼吸机抢手，从不足两万升到五万。肺炎疫情肆虐中国，两个月近25万家企业倒闭。日本确诊破2000例，安倍同富相被出席同场会议。意大利延长全国封锁政策。梅西所有商店保持关闭，大部分员工将放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日宣布感染中共病毒并自我隔离后，礼拜一仍充满活力地主持网络会议。不过他的资深顾问康明慈已经开始出现症状，正留在家中，疫情亦在英国政府核心官员间发酵。截至礼拜一午夜，英国累计确诊中共病毒超过22000宗，死亡病例至少1400人。首相约翰逊3月27号宣布感染病毒后，目前在唐宁街官邸自我隔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朗斯表示，医院一日能稳定收治约1000名病患，预测单日新增病例不会明显增加。此外，英国估计疫情的高峰会发生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礼拜。仰赖公共资金的国家医疗保健服务正面临被沉重负担压垮的风险。当局亦将橄榄球场、会议中心等地改建成临时野战医院。世卫组织的官员31号强调，亚太地区的中共病毒疫情距离结束目前仲好遥远，现在遏止病毒散播的防疫措施不过是为各国争取时间，为大规模社区传播做准备。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主任葛西健说，即使采取所有的措施，只要大流行持续下去，亚太地区的传播风险就不会消散。葛西健在线上媒体简报会表示，针对大规模传播的准备工作必须要触及每一个人。他警告病例数逐渐减少的国家不应该放松防备，否则病毒可能会再次席卷而来。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的仓储员工正式同代客买菜公司 Inska 的快递员共同发起示威活动。他们在礼拜一的示威中要求公司加强安全。事发起因是纽约市塔登岛的一名亚马逊仓储员验出中共病毒呈阳性反应，引发大约50至60名仓储员参与罢工，要求关闭仓库并消毒。一名接触感染患者的仓储员史莫斯在推特上讲，有阳性案例在这些建筑物工作，感染了数千人。但亚马逊回应发新社询问时强调，史莫斯的讲法是误导人，而且他现在应该自我隔离才对。亚马逊在声明中说，我们已经采取极端措施来保护人员安全。在这场示威后，这名仓储员史莫斯已经遭到亚马逊解雇。发新社请亚马逊发表看法时，亚马逊证实已经开除史莫斯，并表示这个是因为史莫斯接触另一名检测阳性的员工之后，没有听从公司要求自我隔离。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表示，现在50个州和联邦政府都在争相购买呼吸机，导致价格因此升高。库莫说，在开始要买呼吸机的时候，一台呼吸机价格不到$20,000，到找到的时候价格已经超过$50,000。在当日的发布会上，库莫就疫疗资源和人力的问题敦促公共和私人医疗保健合作，并呼吁外州医务人员帮助纽约医院。纽约州将为从其他州而来支援的医疗人员发放抚恤金。库莫说，这个是一场全州范围的战斗，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所有人之间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他还说，这个是一个致命的严重局势，坦白说，这个比政治更重要，比党派更重要。库莫还重申，在家工作规定至少将持续到4月15号。 中共病毒疫情扩散全球，中国经济亦遭到重创。近两个月，中国企业不断传出倒闭的消息。根据图数科技和其他数位媒体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二月，中国有近25万家企业倒闭，其中广东省企业倒闭最多，两个月内累计倒闭30900家，占全国倒闭企业数量的 12.5%， 亦就是说每8家倒闭的企业中就有1家来自广东。目前中国大陆正实施全国性入境封锁，从今年以来疫情导致的广校封闭、运输停滞对外贸产生较大影响，而人员流动的管控亦导致广东省制造业工厂复工延迟。东莞一家包装厂厂主称，因为生产受阻，工厂交不出足量的包装盒，影响到下游客户的新品上市计划，合作关系变得岌岌可危。除此之外，福建今年进入了倒闭最多的前十大省份名单，两个月内累计倒闭8779家，其中倒闭企业有38%都是批发和零售业。日本的中共病毒确诊病例星期二突破到2000例，日本政府呼吁民众不要前往疫情严峻的73个国家和地区，相当于全球总数的1/3。首相和副首相亦将避免出席同一场合，以防两人同时遭到感染。根据路透社汇整厚生劳动省公布资料和媒体报道统计，日本的病例数3月31日突破到2000人。共同社报道，位于东京东南方的千叶县，一座身心障碍机构星期二新增7例确诊，使得当地确诊总数达到93例。根据共同社和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爱媛县、福井县、香川县和德岛县都传出新增病例。此外，东京一间研究癌症的医院医师和护理师亦传出染疫。意大利政府星期一表示，将扩大中共肺炎疫情下的全国封锁措施，将原定于这个星期五结束的封锁措施至少延长到4月份的复活节期间。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12日，意大利人已经被封锁了3个星期。在此期间，大多数商店、酒吧和餐馆都关闭了。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外，人们被禁止离开家园。如果抛开中国境内的假死亡数据，自2月21日意大利北部地区爆发疫情以来，意大利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11,591人，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在中国大陆，根据近日武汉地区殡仪馆开始发放的骨灰盒数量，专家推算正是武汉地区的死亡人数大约在60,000人左右。梅西百货公司星期一表示，由于公司旗下的所有商店在中共肺炎蔓延期间保持关闭，这个星期开始将这些商店的大部分员工放假。不过将维持其梅西百货、Bloomingdale's 等品牌基本业务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劳动力。梅西百货拥有大约130,000名员工。这个月初，梅西关闭了800多家门店，撤销了所有可用的信贷，冻结了雇佣和支出计划，以节省成本。不过梅西的网上业务仍然持续运转。梅西百货星期一表示，员工放假将至少持续到5月份，参加健康福利的休假员工将继续获得保险，公司将为他们支付保费。此外，将减少数字业务的员工休假，该业务仍在运营，以支持分销中心和呼叫中心。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翻查卫生防护中心资料显示，星期二上午仍然有大约共50名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在屋企或者酒店等等候送院，至星期二下午仍然有12人等候入院。据悉有一名劏房户等了近2日先至获送院，而他所住的单位为一劏五，涉及数个家庭，环境通风较差。另外更加有传一名居于湾仔轩尼斯道旧楼的确诊男病人，在上个星期五确诊之后，等候至星期二足足共5日，仍然未获送院。本台星期二向当区区议员罗伟山查询， 他说卫生防护中心网页更新晚，其实513个卧男患者已经是星期一下午入院，不过局方因为私隐理由未有透露男患者属于哪一个单位，街坊人心惶惶。
都觉得、原来这件事是整个香港都发生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确诊了，不过呢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到他在医院里面，我们自己都觉得很严重的一件事来的，亦都知道即系住喺隔篱嘅街坊会非常紧张、非常担心嘅。就系、是、觉得点解佢确诊咗，仲喺栋楼入边，即系仲系喺佢屋企附近，咁就会令到即系隔篱屋好担心，会好容易受感染咁样咯。
罗伟生仲话，食环署有到大厦外嘅公众地方进行清洁，但系大厦内，例如大堂、升降机等，就要有业主立案法团决定系咪请清洁人员到场进行全面清洁。作为区议员，佢表示会提醒街坊加强防疫措施。而湾仔区议员顾国卫就对本台指，认为确诊者留喺大厦入边系潜在风险，并批评政府消毒工作慢。由卫生防护中心确诊至到通报食环署消毒，亦都要等近数日，街坊感到惶恐。就患者等候入院事宜，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没统计个别病人的最长等候时间，一般要等一至两日入院，并说局方尽力缩短等候时间，但可调动空间有限，已经用不同的方法腾空隔离病床。而家共有1016张第一线隔离病床，扣除儿科和深切治疗部的病床，只是有828张成人病床。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行会前见记者，承认确诊者迟迟未入院，情况不理想，不过在现在的挑战性下不能够完全避免，已经要求卫生署长想方法缩短入院时间。林郑月娥说，不排除医院管理局可以将接近康复的确诊病人转送到另一类隔离设施等候康复，其中一类可能是现在属于卫生防护中心的检疫中心，但仍然未有确定的详细安排。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被问到政府有没有预料过医疗系统会爆煲的问题，许树昌就透露，现在主要问题是患者呼吸道样本的阳性反应维持了很长的时间，仍然未转阴性，以致大批康复中的患者滞留院内，这个是起初没预计过。
这个是没预计到他会这么久还未转阴性，因为香港用的那个基因测试是非常之敏感，很多人去到第19、第20日才至两个样本转阴性，才可以给他出去。他的病毒阳性不等于他是有病，他已经是退晒烧，肺片有进展，他那些可能是死了的病毒基因，但是因为世卫的出院定义未改变，所以大家都是跟回那个指引，就是要等到他两个样本转了阴性才给他走。
许树昌还说，因此现在要实行应变措施，医院要改装内科病房至负压病房，安置康复中的病人，但按照确诊个案持续急升，是不是需要增加好像方舱医院的隔离所呢？许树昌预料医管局新增的400张病床很快就会爆满，他建议改装亚博会展等场地，接收将近康复又没有长期病患的患者，不过他就不主张家居隔离。
本来回家隔离呢，在外国就容易搞的，因为外国地方比较大一点，咁香港咧就主要個問題咧就係、是、未必個個都適合翻屋企做一個家居嘅隔離，主要就因為好多人都係住公屋，有啲舊式嘅公屋咧就冇間隔，你冇呢個私人嘅房間。咁另外最驚咧就係、是、如果屋企人咧又有長者或者有長期病患者咧，咁呢個亦都係有少少風險，因為佢個病毒雖然係佢跌到好低，但係始終未轉陰性啊嘛。
面对负压病床供不应求，港岛东医院联网总监陆志聪星期二表示，东区医院隔离病床已经接近饱和，因此将部分内科普通病房更换为第二线隔离病房，将会在星期三起启用，提供大约50张隔离病床，预计会转移康复中的病人到这些病房，而腾出第一线隔离病房床位给新确诊者。另外同一联网的律敦治医院改装的12张隔离病床亦都即将可以投入服务。 而呢一啲熱線病房嘅設計，亦都按照美國疾控中心嘅指引改裝，防止感染風險。陸志忠其後被問到有關40多名確診者仍然喺社區，正等候入院一事，佢就此感到抱歉，並話相信醫管局即將啟用嘅400多張第二線隔離病床，有助舒緩有關情況。另一方面，香港再新增32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其中24人有外遊記錄，累計714宗確診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話，其中5名冇外遊嘅患者曾經到尖沙咀一間卡拉 OK 聚會，相信屬於一個小型爆發群組。而喺目前政府嘅新規例下，娛樂設施由上個星期六起暫時關閉14日，但係當中就唔包括卡拉 OK 同埋麻雀館等。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欣報道。
天津卡波里商务信息咨询公司辖下的太平洋联盟是高尔夫球会员联盟，星期日在官方账号发布消息，指公司现金流已经枯竭，公司被迫作出决定，自上星期六起至六月底暂停高尔夫球场地预订服务。记者星期一致电太平洋联盟多间办公室电话，包括天津、北京、上海等，甚至香港，但都没有人接听。而台湾的职员就向本台证实，按大陆总部的指示，全球所有场地由星期日起停止预订，直至六月底。
目前的话暂停预订，后续应该也许公司应该会有这些公告，因为其实我们目前对这个讯息也没有很了解这样子。从29号就开始了，目前是暂时是到六月底，好像是说就是跟着中国的总部这边的讯息同步去做执行这样。
在上个月，太平洋联盟创始人杜夏曾经发布致太平洋联盟全体会员一封信，提到由于疫情影响和北京球场水价大幅提升等原因，遇到现金流危机，希望每名会员预存20,000元帮助企业渡过危机。但公司的融资和营商模式似乎受到会员的争议，网上流传一份关于太平洋联盟、国际会籍等问题的法律意见书，内容是几名太平洋联盟、国际会籍会员委托律师向杜夏同联盟提出几点意见，包括公司向每名会员预存20,000元是涉及消费预存款的概念，然后提供商品和服务，累积周转资金，有机会犯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意见书又指出，如果公司以吸纳会费为收入来源，20,000多会员的销售收入应该有20亿现金流等。这份法律意见书由四川梁仲律师事务所律师蒲杰上个月20号所发出。记者星期一致电律师事务所查询，但职员向记者查问身份之后表示不清楚。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透露这些信息。我没办法给您哈。
大陆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相信，太平洋联盟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不少企业都有营运困难。他又指，自星期日起，大陆各大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都几乎全部暂停，贸易同经商都面临历史性的空前危机。
中国现在这一次疫情了以后，可能不是简单的一家公司的事情了，应该在全国可能都面临这一些这个疫情的冲击啊，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罕见的吧。那因为中国也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全世界可能都没有过这种先例，不知道怎么样对策。那从这来看吧，中国的贸易哦，可能短时间内很难不受冲击，估计今年贸易哦可能要大幅下降了。
据太平洋联盟网站显示，太平洋联盟成立在2009年，为会员提供全球最著名城市和高尔夫球圣地的打波体验。公司通过联盟和合作等形式，整合世界著名高尔夫球场，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等超过全球10个国家。 联盟2012年正式向中国市场发布了国际会籍产品，会员可以在国内外打高尔夫球的场地有900多间。国际会籍会员在这些球场打球需要60元美金18栋，会费是 2.68 万美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香港亲北京阵营近日力推基本法23条立法，包括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发起联署，要求立即展开23条立法程序。基本法委员会前委员姚国平亦已向港府施压，指香港越迟完成国家安全立法，代价越大，国家直接介入的可能亦会越来越显得有必要，亦要完善中央对香港管治权的制度机制。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对基本法23条立法有没有时间表，以及是否想在任内完成立法，他的回答可圈可点。
再过几日就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的大日子，但是可惜呢，今年因为受疫情影响呢，我们原先计划的一些推广宣传的工作展览呢都是要推迟才能够做了。所以在基本法颁布30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成立了超过22年，一条来到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性的条件的要求呢，我们都未能够达至，这个当然是可惜和遗憾。但是正如我所讲呢，今日我们的精力，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的精力呢，应该放在防疫的工作方面。
林郑月娥这个讲法被指同她上台以来的一贯回答有所不同。过去林郑月娥被多次追问有关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时，林郑的回应都是重申特区政府的一贯立场，即是立法属香港特区政府宪制责任，而特区政府会审时度势，谨慎行事，努力创造有利条件。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师李家乔星期二接受本台访问，他认为林郑月娥明白基本法23条难以推行，他的立场稍为软化，相信是回应建制派内部的压力。
自从2003年23条立法失败之后，其实23条立法在香港其实某程度上是变成一个政府施政的禁区来的。咁当然他知道个是宪政责任，但是个现实环境不许可。咁但是同时建制派有形成一股压力去推动的时候，咁佢总要去回应翻即系唔同即系来源嘅嗰啲压力咁啊。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就系佢今日嗰个咁口风，其实更加多系要嚟回应建制派，而唔系真正系代表佢想喺现阶段去推动嘅23条。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对本台分析。目前社会对港府以至北京的信任程度低，从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风波来看，基本法23条难以推行，而林郑月娥是面对现实，相信她在任内未能完成立法。
那你一个送中条例都可以搞到一个这么激烈的反应，到最后变成一场面，到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现在不是林郑月娥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警队的问题，整个社会的问题，是吧？你根本就冇一個客觀嘅社會環境係可以令到件事可以冇大爭議底下討論，所以其實佢個講法都係即係暗示佢做唔到咯，我覺得。
反送中示威活动引起建制派人士不满，纷纷讨论点样透过基本法23条立法制衡暴力行为。钟建华指，如果林郑月娥呢个时候推行，会影响九月立法会选情，对建制派不利。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认为，23条立法是中央政府要求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必须要做的硬任务，虽然未知政府何时会就基本法23条立法，但要时刻警惕，现在没有任何迫切性要就基本法23条立法，如果政府坚持立法只会滥炒。反问政府是否没有从修订逃犯条例风波中吸取教训。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西昌市官方星期二发布通报，声称涉事的大型农场在星期一下午三点几着火，之后火乘着风势迅速蔓延至庐山，并且威胁到市郊的民房。大火烧到星期二凌晨一点三十分，来自岭南县的一队山林扑火队人员在庐山的扑火过程当中被大火包围，导致十八名灭火队员和一名响道遇难，另外有三名队员受伤。森林防火专家、海南省森林防火办公室原主任刘福堂向本台表示，去年三月三十一号，有三十一名灭火队员同样在西昌森林大火当中丧生。他本来要在星期二的忌日写一篇反思的文章，但没想到在大火一周年当日再发生悲剧。他强调，历次惨剧都提出警告，不能够再用人海战术去和极危险的森林和草场大火对抗，但是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林业定是消防的指挥体系都对此视而不见，导致一次又一次的集体伤亡惨剧重演。他认为这是指挥体系业余化和漠视生命所致。
那个十八个是扑火队员，专业扑火队员，那增加的是带队的，这是当地的人给他们带路的。他就是山区，他这个风向啊瞬息万变的，风向转变来不及躲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国家主要是只要强调这个财产安全，不强调人员安全，不强调以人为本，所以反反复复出现。去年这个事情啊出现之后，也正好是一周年嘛，应该取这方面教训。
另外，据南方航空护林中心人士透露，该中心的西昌站原本有两架直升机，但不清楚他们是否有使用，也都不理解在去年惨烈的教训之后，为什么还要在夜间调集这支岭南灭火队去庐山的后山救火。另外，据四川林业单位的官方消息显示，就在这次火灾的前三日，四川省林业草原局副局长王平一行人就专程前去西昌岭南检查森林防火工作，目前不清楚当地基层灭火队是否遭到上级施加压力。媒体人朱先生表示，如果外行指挥内行的官本位体制不变，类似的悲剧毫无改变可能。另一个问题是，从2013年之后，习近平的所谓政治挂帅导致整个行政管理体系更为业余化和混乱。
情况下我就觉得直接做一个那个隔离就完了，现在上去扑有什么扑的呀，那种大火人力暂时肯定是扑不灭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愚蠢教育的这种积累，就是从这个包子上来之后一定要再倒退，只要机制不变它还会继续出。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西昌市林业和草原局，但该局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西昌市政府的官员就表示，他们不能够回答问题，只能够以官网的通报为准。
啊，这个的话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个我今天我给您答复不了，这边的话还是关注网上的官方消息好吗？
西昌市多次发生森林火灾，除了地广人稀导致林木茂盛之外，当地极度贫困的山区少数民族至今还有相当数量被迫延续刀耕火种的种地方式，亦都因此屡次引发森林大火。去年三月三十号至四月十号，西昌林里森林大火就导致三十一名消防人员同民众遇难。事后官方高调表彰遇难人员，但就禁止媒体同民众追究责任。自由亚洲电台晴文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3月26日，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长达一个小时，这个发展支持了我的这个判断。由习近平对武汉疫情误判所导致的这次全球灾难，给了特朗普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就是迫使中国和美国全面合作来到去应对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此引爆的全球经济大危机。通过这个合作，帮助中国走出习近平定于一尊为中国、美国 以及整个国家带来的险境，从而避免无法估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2009年布尔津斯基提出 G2 战略的这个设想是很有想象力的。可惜的是，分外和自私的江泽民和曾庆红将大权交给了志大才疏的习近平。习近平不单止没有认识到 G2 设想为他创造了成为世界级伟人的机会，反而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就是挑战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领导地位，为此不惜同美国一战。虽然这个是一条不可能成功的死路，但正如这次危机所证明的，习近平的选择将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带入了空前的险境，也都令到自己陷入了走不出去的政治死胡同。如果说这一次武汉肺炎是明显的天谴，是这样的话，我们亦都可以将这一次危机解读为上天的警示。因为这一场旷世危机为 G2 创造了一个真实的机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此时此刻美中领导人的紧密合作，不单止符合了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更加符合了两个大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这样的前景是前所未有，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命运从来都未如此紧密关联。这一种前所未有的关联，既导致前所未有的共同风险，也都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机会。这个就是 G2 设想的现实依据。但人性的弱点令到人类几乎不可能找住这一种机会，除非有特定的变故。而这一次危机恰恰就提供了这一种机遇。简单点地讲，现在特朗普有求于习近平来对应对美国疫情的恶化，而习近平更加有求于特朗普来对应对经济危机和个人政治危机的恶化。而两人的紧密合作将会不单止造福两个大国，更加将会造福整个世界。我相信很多人能够理解，中国现在不单止能够为美国提供最紧缺的医护设备，还能够提供很多美国急需的经验和数据。但亦都有不少的美国人认为，没有中国的支持，美国亦都能够渡过这次危机，无非是多死一些人，所以美国没必要有求于中国。问题在于很多美国人看不到中国政治和经济危机可能到来的大爆发，将会为美国和世界带来比武汉肺炎更加大的灾难。他们更加不容易看到的是，没有美国的帮助，习近平无力阻止中国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大爆发，反而很可能促成这种大爆发。因为习近平没有能力应对中国的经济危机，而很有可能选择做困兽斗来对应对正在加剧的政治危机。习近平无能应对中国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表现，就是他不敢撒钱，而是坚持搞灾难性的基建。至于习近平政治危机的恶化，就可以由任志强一案不断发酵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有什么的具体机会来去救美国、救中国、救世界呢？我认为就是要施压中国和美国建立应对当前和未来危机的协调机制。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任命杨安泽作为类似当年马歇尔这样的全权特使前往中国，协调两国的救灾和纾困政策。杨安泽将会有机会弥补当年马歇尔的历史遗憾。习近平会不会接受呢？我认为他别无选择。是这样的话，特朗普会不会接受呢？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有这个需要，也都有足够的想象力。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香港特区政府是上周五，即是3月27号推出新的防疫措施。同先前声称要禁止酒吧卖酒唔同呢，改为禁止市民多于四人喺公众场所聚集。之但係有关措施不但难以執行，而且漏洞处处。最危险嘅行为呢，反而得到咗政府嘅豁免。而为满足政府嘅要求呢，原本冇咁危险嘅就变得更加危险。说明林郑月娥呢位离地嘅特首呢，係完全冇任何正视现实嘅能力。在上个礼拜五的记招之中，特首林郑月娥令人最震惊的，又竟然连什么叫做 playgroup 都不知道。足证这位特首是如何荒诞离地， 当今绝大多数香港嘅家长，即使自己仔女系冇参加 playgroup， 亦都必然会听过身边朋友仔女参加咗 playgroup， 亦即系话幼儿学前嘅一啲准备班咧，十几年嚟都已经成为咗梗有一个喺左紧嘅通俗现象。因此，作为香港嘅特首，竟然连乜嘢叫做 playgroup 都唔知道咧，就足证咗外界一直对林郑月娥嘅质疑，又唔识用八达通。在深夜买不到厕纸就坐的士回去旧家，咁说明了这些是弱智，是林郑月娥作为特首的真正问题。亦因此呢，当酒吧业到行政会议的成员一致反对特首禁止卖酒的建议的时候呢，林郑月娥政府竟然又胡乱地学习欧美各国限制多过四个人在公众聚集的古怪方案来了。这个方案最荒谬的呢，就是对室内地方唔停办公室，唔限制公共交通工具，唔限制大厦电梯，唔禁麻雀馆卡拉 OK， 却对通风有阳光嘅街上作出不得超过四人嘅严格限制，仿佛室外比起室内更加危险。呢个系非常荒谬嘅。的确，欧美各国系有类似嘅措施，但系各国嘅假设系多数人系冇口罩嘅，或者系唔会戴口罩嘅。反之，香港连续两个月咧，绝大多数人都是戴有口罩的，因此街上聚集的危险性咧，系远低过喺啲室内空气唔流通的地方。唔禁室内，却禁室外，是反智。更加无法理解的是，好多食肆餐厅咧，早前已经自行安装咗隔板，或者严格搭台，亦即系唔认识而同台食饭，减少每张台的食客人数。然后在林郑月娥推出强制的新措施之后呢，大量警察即不断地去啲黄店到骚扰，如强制台与台之间必须有 1.5 米的距离。于是食客原本由分台坐，亦即是原本每台坐一至两个人，变成每台坐四个人的搭台。咁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唔系更加接近咩？原本人同人之间可能有一米嘅距离，新例之下变成面对面嘅四个人，唔单止冇减少到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反而进一步增加人传人嘅风险。呢种完全缺乏弹性，以致被警察又借嚟攻击黄店民主派支持者嘅做法咧，就系特区政府政治先于防疫嘅又一现实嘅例证，说明冇民主啊就冇民生。而林郑政府更加助长的就是香港警察的选择性执法。新例执行之后，著名黄店如龙门冰室、光荣冰室一再投诉警察每隔15至30分钟就冲入店去巡查，去量度每一张台之间的距离，对食客作出严重的骚扰。反之，啲邓姓的原居民在粉岭的祠堂空地摆廿围的婚宴呢，违反多过廿人在场的禁令，警察到场了解之后呢，竟然只是被口头警告，令人质疑是不是同新人家人的亲戚是民建联的前区议员身份有关。这个究竟是搞政治打压意见政敌，定是真正的防疫呢？是什么人将政治放先于防疫呢？因此，香港目前在武汉肺炎的威胁之下，最大的威胁就是特区政府完全外行，完全无法面对现实，在关键的时候做一些有用的防御干疫的措施，甚至仍然在这里借此打压民主派。继续这样下去呢，病毒将因为政府的不作为而防疫的漏洞而进入，造成香港疫症爆发的大灾难。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拜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 他与仇视精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人们或者认为共产主义就好像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乜嘢思潮，或者讲是一种失败的尝试。非也，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亦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乜嘢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如果讲身在其中，人们仲睇唔出共产邪灵嘅诡计嘅话，如今我哋回顾共产党嘅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嘅睇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嘅毁灭人类嘅路线图。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系呢个邪灵选择嚟实施其阴谋嘅人间代表，响地球上搞起咗共产邪教。我哋就从马克思嘅邪教信仰同邪灵嘅路线图讲起。一，不为人知嘅马克思信仰邪教。中国人最熟悉嘅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哋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几多呢？其实好少。马克思出身响一个富裕嘅犹太家庭，响佢六岁嗰年，佢父亲放弃咗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亦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经在作文入面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亦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和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18岁的时候写了一个叫《Olalem》的剧本，其中写到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哮，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住尾随，并在你的耳边低言，落嚟陪我吧，同志。若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马克思心入面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外一首诗《演奏者》中，马克思写道：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浑厚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落地狱。在《人之傲》的一首诗入面，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面上到处投掷我的碧海，这个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沫，但它的倒塌仍不能够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焰，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呢？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中道出了一些端倪。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霍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略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落来， 直到我和痛爱我的你在一起。马克思内心的变化当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他在信中嘱咐儿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克格尔一首诗入面狂妄地写道，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他那样。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亦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讯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说，他曾经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个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将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将人间搞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二、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质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步在欧洲发端，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将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无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100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第二步在苏俄试验，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邪灵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第三步在中国生根，俄共处心积虑的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孵出了一个中共政权。表面上中共将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中共才是邪灵培育的主体。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